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因为仁波切的开示啊，说我们空了一周，那可能把各位对于入四十六卷以来的四法，就是四法印啊，那个思维可能有一点点中断，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四十六卷一开始啊。跟各位来做一个节前哈，顺到我们接下来要学的刹那无常的观。那么各位呢，就把新闻封版翻到1521页，密勒版的话呢，就在3667页。那么这边一入文就开始讲啊，有四法温吞难，就是我们讲四法印，一切诸行皆是无常，一切诸行皆悉是苦，一切诸法皆无有我，涅槃极境。那么每次我都会遇到很多的学长，不定什么时候问我很多不同的问题，我总是看到很多学佛的人对于佛法的关键呢，总是掌握不了。那么像几次上课前，马大哥都会问我问题，我觉得他总是提醒我，要发菩提，要发菩提心。每次我心就会比较沉默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人呢，告诉我说：“哦，嘿，你不能就这样子不管我了。”我就会试着再把那一点点灰烬呢，还剩下的火再烧烧看，能不能够引发出下一坛的东西。我还是很感谢马大哥了哈。那这个是老调重弹的话，因为总是有很多教内的师兄姐总是在徘徊一门深入跟广学多闻的这个问题。那么因为我在这边在学法来讲的话呢，是归类被归类为叫做学教的人啊。那么学教的人呢，总是爬书在经论的文字上，尤其呢像墨学几乎都比较在论的范围里面。那尤其我们这些学论的人呢，更会被某些人啊定位在我们呢是知见中途啦，是这个杂修啦，没有办法一门深入啦。我觉得这是对于学教非常大的侮辱。我是觉得学教当然会给别人这样的感觉，是因为他在爬书之间的过程当中，总是在逞他的口舌之能，跟别人在行这个法相法性的争辩，行这些争论的能事，老实讲并不是学法的关键。那么学教我觉得跟宗门跟学持律念佛乃至于学密的人，我觉得都一样是修行，因为每个人的方法不同，传承不同。学教就是要修观，对不对？他以这个密集的依闻起观呢，不只是在上课的时候呢闻熏习，回家的时候呢专精思维，一支香一支香当中呢去形成正见，由正见演进成正念，然后由正念助心，慢慢远离烦恼而生出智慧。你能够说这个不是修行吗？啊，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建智法师跟我在那边聊天，他谈到他未来深坑道场，他有一个想法，他说他那个道场就想一部阿弥陀经，一句佛号到底，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你只要有愿往西方的愿，在那里一块共住，那里呢就不往外募款，也不办佛事啊，就大家关起来，就跟当初的东林寺一样哈，结界念佛。那很多人就很看衰哈，说他那样的道场会有几个人去共住呢？他自己倒是自得满满的，因为他说我依的是印功上人的教导啊，护法应该会帮忙，我给他信心。但是呢，为什么这样子的专修还是会有人提异议啊？老实讲，就跟广学多闻以及建德法师今天中午跟我讲的一门专修之间，中间到底有没有共同的地方？其实大家都在法门上，在方便上面去计较， 得失，去计较一义，去计较高下，这一直都是我们教门内的悲哀啊。那么不了解我们整个学法的关键，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学的四法印。你对于四法印的关键搞不清楚，学法就是要你心中不是由我今天花很多口舌劝你们相信这四法印。四法印是连科学家，你只要知识分子、哲学家，你只要有一点理性的人，稍稍的平心静气听听佛教徒、听佛教的这个大德，好好的把四法印解释一下，连有一点理性的人都一定同意的，不要说高等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样能够把这四法印变成我们对事的修养，对不对？对事的智慧，对人的修养，这才是真正学教的人的差别。又让我联想，因为昨天吧，还是前天？对，前天晚上很晚，我起来了，那个时候才2点多，我就因为3点半才做功课，我就先看一下电视，就居然看到 Discovery 在报道啊，尼泊尔的一个16岁的少年啊，他的标题是这个尼泊尔的灵修少年。各位不晓得曾经有过新闻报道啊，他在一个树洞长坐不卧，然后听说也滴水不沾，更没有进食，那就被喂为佛陀再来哈。那突然呢，他家人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然后慢慢他在那边这个闭关打坐的地方呢，就变成闹事哈，在那边有人有各种的摊子了。然后呢，很多人信徒也来这边供养了，于是开始有委员会开始收这些供养啊，然后很多这些旁边的因缘就出来了。那么中间有一段是他曾经去萨迦的一个寺院学静坐的法门，那个萨迦派的有一位大人不切就去到现场，跟他面对面坐。那当然也是没有说话，他有没有开示我是不知道，不过他就面对面坐。那么外人看起来有点师徒在较劲的感觉哦，不过我相信他们师徒间心应该有些交汇。就我们在三藏十二部经的学习来看起来的话呢，我是觉得像那样子的一个行者，他找到一个那么近人间世的地方打坐哈，其实对我们真的要闭关苦修的人来讲，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哗众取宠。因为真的如果你是要做一个闭关的隐修士的话，你应该要远离人烟，不是人随便逛一逛森林可以找得到你的地方，我觉得那个有一点点要显异惑众啊。那么在那个报道当中呢，结局不意外的，他就突然一夜之间就不晓得谁把他渡走了哈，他就不是化去了，反正就是消失无踪了。然后他哥哥是那个委员会护法委员会的委员长主任委员，他出来发言说他6年后会出来跟大家报告他要学习佛陀菩提树下开悟的整个心路历程。不过整个这个一小时的对这个事件的报道下来，我想说的事情是，其实我觉得各位应该要去问自己，佛法要去得到什么。如果你心中还是有一个，刚才上课前还说啊，那要开悟了，如果你还有这些有所得，就像墨学一直有一个错误的习惯一样，我总是定啊哪一部经讲到哪一品，哪些论学到什么地方就好了啊。你有一个契约性的目标性的完成，而你没有去想你的生命可能不只是这么长，你也可能活不到那么长讲到圆满，对不对？如果你有一个契约性这样子一个寿命相的想法，其实就是我见，懂我意思吗？ 今天你有一个说，我入座以后呢，我要有六年的时间学谁呢？学释迦牟尼佛在树下能够圆成佛道。你有这样的想法，老实讲，也还是我见。乃至讲这种东西被旁边的人宣扬出去，然后显疑惑众，这个都不是真修行的方法。啊，它都会有很多弊病会发生的，啊，很多弊病会发生的。除非你是一个大修行人，真的来示现的啊，真的来示现的。那或许也这样因缘会度化一些人，不过从他的利弊得失上来考量的话，我觉得为了众生的法身慧命，为了佛法的流通起见，我觉得还是依据大德传来的戒律会比较好。你看我们汉传的佛教，几乎你只要被人认以为是圣者，他就会遁去不示现，对不对？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咱们汉传佛教一个很好的典范，很好的典范。学佛呢，真的是用一种陪伴众生共同学习的心态，去一次一次的反复归零重来的过程，这是菩萨道啊，这是菩萨道，而不是设定一个目标要完成。那如果完成以后呢，你没有想法了，那万一你命以及福报还来不及完成呢？这些都是问题。所以不管你今天用什么方法学，你要怎么学，你要用什么方式学，如果你没有办法符合四法印的话，老实讲都是狗屁，都是你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我刚才一开始我就问马大哥一个问题，说你学佛学这么多的什么一门深入广学多闻，我说广学多闻这么多的经教学下来，你说你是学杂了吗？目标还是要印刻在内心当中，印刻这四法印呢，啊？你的观照力，你能不能够时时刻刻看到无常法则啊？你知不知道这个人生有你的可爱境？如果你还认为有，哎呀，是苦中带乐啊，是苦中行乐，你有这样子的夹杂想法，那表示你还没有印刻苦法印，对不对？你还有任以为的这样子的我人众生受者相，有一个契约性的可能要完成，必然要完成，希望要完成的想法，那就是我啊。你对于一种知见就认为只是我对而别人不对，跟别人起争论的想法，不管讲出来没讲出来，就是法执，就是法执，完全违背这四法印理。所以你学法相学再多，如果都不能够回归这四法印，都是假把式。那连广学多闻说不上，因为广学多闻就是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应可这四法印呢？为了要应可四法印，是为什么四法印摆在菩提分法的最后来做？不是它又是一法，是用这个四法印来应可前面菩提分法你的自证圣智，对不对？你自己的观照力对境的时候你起的那种抉择，你这个抉择会顺不顺这个四个法则？你顺得过四个法则，你知道 OK 我可以继续这样一直不断的进步下去，对不对？它不是一个要得到什么，它是一个要去掉你对这四个法印颠倒相违的之见，把那些对境对事的这些相违的之见能够看得破，能够放得下。所以你学再多部经论，目的也只是这个，如果不能够会到这个目标，你都是白学的。当然了，说白学也是过分了，你还是进了种了菩提种子，这一定会有的，对不对？所以还是要等待成熟的因缘，让你真正用对心了，把这些法相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如果你同我学过这些瑜伽师论、色大僧论，一部经一部论读下来，还不晓得用心的善巧是在这，不能够回归到这四法印，不能回归到这个我法二执的看破放下上去做功夫的话，老实讲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我无力感跟倦怠感的由来。我都可以想象，智者大师当时说，我台下50个人的时候，10个人开悟；底下500个人的时候，一个都没有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心情要去闭关的心情，我都可以蛮想象的。我想象慧智大师在那边跟弟子讲说：“你们有谁愿意修法华三昧啊？我替你们护关。”就没有一个弟子想 yes 的时候， 老师鬼起功啊，我就来涅槃吧，对不对？我就可以视线缘起了。你一直不断在守护这些众生的法身慧命。老实讲，我们都还是凡夫了啊，总是还是有所期待啊。虽然这期待比较起来算是非五欲六尘的清净欲了，可是毕竟还是有我法二执在，对不对？啊，这我法二执，老实讲，干你们不了什么事，只是我自己在那边妄想分别执着而已。不过话拉回来，回到你们身上的受用去。我们今天大概真的是学习方式上有问题。所以我不能够每堂课都一直不断的拉你们回来，因为我一直把我在这边练讲定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我希望能够多培养几个人，能够随着我这样的常识熏修，能够自己有能力，不管你自己读也好，带几个同修道友一块能够来批寻这些法典啊，能够把这些法的依止当作你的生命的皈依处，而不只是老师在这个法堂上听默学我做心得报告而已。第二个，我希望把我比甲读多一点经论的经验呢，抉择经论的次第，把这次第呢学讲过一遍摆在那儿，容给后人做一个抉择性的参考。所以我一直说，我第一个目的我要导读，对不对？表达一种学经论读法的一种批读的方法。第二个，我希望抉择经论在修行上止观的次第。我这两个能够做到，其实就是我在这边练讲最原始两个目的。我不想在这边学做领众的法师，我也不会说我要讲到什么样子的地步，让你们在台下言下搭误。我自己没有这样子的居心，于是呢，我可能不像有一些法师是用开示的方法。我也没有他心通，我也讲明白，所以我不会去针对特定的每一个人去做什么样子的这个直指人心的事情。那我就很乖乖的，我觉得还是带着大家怎么样去批读这些文，怎么样抉择这个修行的次第。那么这只是带各位去除文字障，那容各位在自己的修学过程当中能够突破，或者遇到三知识，能够遇到相应的老师，自己能够突破这个障碍。那我于是呢，刚才也讲过了，我好像跟着我这边上课，你只能够知道一些法相的知识，都可能比不上有些问题来问我，我们在台下小餐自己会有的误触。可是老师说一句话，如果你自己没有用对心，你纵使在底下找一堆人，找一个老师来小餐呢、啊，你问来问去总是问一些杂话的东西，你还是问不到那个关键上去。那像我，你只要有问题，我就尽我的知识来回答你。老实讲，也不是为了要打击风令你言下开悟。所以呢，法堂上听课跟你期待那样的小餐，老实讲都不是真修行的方法，都只是随顺的方便。真的方法还是要你们用对心，这个东西是我教不来的，我只能够报告我的心得，我只能够有想到的时候我提醒。像今天因为马大哥这样的问起来，我还是会杂话这一堆啊。像昨天礼拜天我身体也不是很舒服，听不到一个早上李烈老师他的这个讲课，他也继承了我一些这个缺点，就是老婆心切的会劝修。可是我私底下给他回馈，我说你还是要省点力气，命要长一点的。那样的卖命讲不见得对台下是一定会有特定的什么样子的功能、哦、但是我觉得有些我不是要去赶那个进度，但是有些时候你可能还是要顺着文把一些种子呢种在听课的人心里面去，否则呢总感觉那些劝修的压力啊是一种逼迫性吧。我觉得会可能太多了会有副作用啊，太多了会有副作用，有的时候还是要放松一点会好一点啊。这个很难表达我的心情了，不过我尽可能拉拉杂杂的想，那怎么把心用对，还是要在你的世间因缘上这样子 马大哥也一直跟我讲，他认为他这样的心情并不是疑，可是我还是跟他讲一句话，这个心情还是疑，因为你没有把心用对，你的心就是疑，疑他的自信就是犹豫，就是犹豫，拿不定主意，你心拿不定主意，心没有个安住处，那你不是说金刚经说无住生心吗？那无住不是最高的境界吗？那是入了见到位以后的人才有无住的功夫，我们当然是有所住了，住什么？你要住静，借着静显理来观心，你一直不断的要这样子练习你的法义，讲再白一点就是八正道嘛，你要正见嘛，先要建立，对不对？然后呢透过正思维一直到形成正念，正念有了之后呢，正定才发得起来，对不对？中间还要经过你今天啊正语正业正命啊的一个戒清净，那么透过正精进啊，然后才有办法形成正念，有正念才能够有正定，正定是整个修行最后的目标。可是如果你今天心还一直没有办法再把这些各种广学多闻的法句消归到能够去对治你的我法二执，我在上课前还考一下马大哥，我说你稍微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我执，他嗯啊讲了半天，总是讲不到我同意的东西上去。如果连对我们今天要去对峙的我法二执，连他的性相都搞不清楚，搞不清楚什么叫做我执，什么叫做法执，我相信今天我就拿当期中考吧，你们写你们心得，你们就写什么叫做我执法执，我还不叫你们写什么对治我执的方法跟对治法执的观念，先不要讲能对治，就先把所对治什么叫做我执跟法执，你举例说明，不要只是用文字来取代文字，你举例说明，你讲对了你的心情，我就知道你是懂的，你是摸到边的，你讲不到，你总是用一堆法句来取代我的问题的话，你永远没有摸不到我执的边。所以我知道这样子对各位帮助不大，我只能告诉你们怎么样是错的，可是怎么样是对的，我却一直不断的摸不到边哈。但是我只能够一直不断的反复这样的讲，让你们自己去体会一下。你们要先把什么是我执啊，先要能够看见，然后呢，学这么多的法句性相，就是要搞清楚什么叫做空性。你先把什么是我执法执在经验上先看得见，然后呢学经教学了半天，你总该把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道理能够用你的经验讲清楚吧。如果这些东西都讲不清楚，我相信你学再多的经论都还是白费，我这个还是严格了，不是白费，只是种一点菩提种子，对不对？以后等待发芽而已，它不会在这一生，不会在现在产生作用。所以要会到这些事情上去实在很难哈，我知道很难，但是我话就也讲到这里吧，啊，讲到这里吧。因为至于什么叫做我执法执，什么叫做空性，什么叫无我，底下我们顺着文就会讲到，啊，请你们打开你们的心，仔细的去看，看你们的生命经验，看我今天讲到的东西会不会引发出你们今天生命的经验的哪些联想。你们要去看见那些就是你的我执跟法执的所在，而什么叫做空性，什么叫做无我，你也能够有一分一分在经验上的明了，不是法句上的记得而已，是经验上的明白所讲到的空性是什么，所讲到的无我是什么，你至少一分一分，我的一句话一句话之间要打到你的经验，要达到你的经验。那我尽力，但是达得到达不到，我觉得还是要靠你们，不是靠我，对不对？我没有那个功夫，我就尽可能的报告我对文字的了解。好，回到这边来。那我们上上礼拜谈到四法因有一个假立的因果关系呢，就是为了要对治常执，所以我们安立什么诸行无常的法因，我们要对治乐执啊，这个世间三界有乐这样的想法呢，我们安立了诸行皆苦啊。为了要对治我执呢，所以安立了诸法无我，以这三个为本修因，对不对？ 对治你今天在生命境界当中轮回三界六道的因，就是这三种执着，而导归涅槃极境的这个法印。所以呢，前三个法印，诸行无常，诸行皆苦，诸法无我，是因行。而涅槃极境呢，是水到渠成的啊，水到渠成的果地啊，果地的功德啊，果地的功德。好，这是案例这四个法印的关联性。而在四念住呢，所成就的呢，无常、苦、无我这三种思维智。那你说什么叫做正思维？正思维就是这三个法印，你能够常常用无常、苦、无我这三种来思维你的对境，去掉你对境而起的欲、慧、害、贪欲的想法、嗔恚的想法啊，触恼众生的想法，把欲、慧、害确定能够离欲，然后呢，对于禅位一样，对于色爱、无色爱也能够慢慢的远离啊。那么最后呢，要透过断十劫而成就四果阿罗汉，这个就是整个四法印的因地到果地功德的关系啊，关系。好，接着下来呢，本文就讲到了诸行无常的总观，总观呢就分作世俗地跟圣义地啊。首先安立世俗，因为虽然圣义不可说，在唯识的说法呢，圣义为是圣人的自证圣智，是离言说性啊，离言法性。但是呢，你三藏十二部经还是依着名言施设，所以我们只能够以气出气，就是以这个圣言量所安立的名言施设去去除我们今天心中的名言的我执跟法执，对不对？这就是以幻来除幻啊，以圣言量的名言来去除掉我们今天在一般对境的名言戏论的习气，来对治我们的我执跟法执。所以第一个世俗地，你要了解什么东西呢？说云何菩萨等随观察，等随观察就是你立誓练心，在一般的境界当中，你要去看见我今天对人对事对物，你到底能不能够以无常法则来看见因缘，还是总把这因缘所生法呢当作有实我实法？纵使你虽然知道它终究会无常，可是还是会有一定期间我人众生受者相的一种契约性跟期待。你只要有一种契约性的需求，或者是对于已有的过去的染着，你就还堕在常执当中。所以呢，第一个在世俗地上说，诸菩萨观一切行，言说自性，于一切时常性无所有。如此诸行常性不可得故呢，名为无常。这是无常的世俗地。可是这光是这样子的事情就不太容易，因为你要在我们今天对境的时候知道你今天对境的认识都是你的言说自性，光是这件事情就没有学佛恐怕很难，对不对？你说这拱雷无心要爬的一天啊，为什么是言说自性？言说自性用我的话来讲，就是你对一切境界生受而有了种种的思想，对不对？于是呢，你就起欲要做种种的造作，你一直对境受想思就连续发动，这样子辗转熏视，视所摄藏的种子待摄进对境的缘，你又发动受想思，于是五蕴就一直不断的熏转，整个这个轮回的过程就叫做言说自性。一切你今天的对境都只是言说自性的了别，没有真实意，懂吗？没有真实意不是告诉你外境有无，而是告诉你你今天所认识的都离不开言说自性，而言说自性就是分别，在因缘相上的分别。如果你今天不能够离开一刻钟，不能够离开言说自性对境的分别，你的受想思所熏的事就是杂染的，那离不开这个三杂人，你的三界六道就有我的份，就这么简单。可是光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学了三年十年恐怕都看不见。我讲了瑜伽师都能讲这么多卷了，不管讲声闻地讲菩萨地，也就是一直不断要讲这个观念，你们听见了吗？ 不管我讲生死一品，我讲解释密经，我讲色大圣论，我讲一切事都论，我讲四三波罗蜜，我都在讲这件事情呢、啊。讲那么多道理，就在支持这个理论嘛。而这个理论不是理论而已，是要你让你在生命经验当中看见。只要你看见，你每一次对镜的时候看见，我的心离不开言说自性分别一切的对镜，我的受想思都是源于言说自性而升起的。你同不同意呢？我不是要跟你们辩论，我只是把这么多经论跟我们讲的道理文字说清楚讲明白，让你们能够依着这个道理去看见你的生命境界。这样子会有什么改变？这样子你就会先去来检讨这个言说自性本身的真假，而不会去立刻把因缘所生法执实跟别人起争论，在中间呢当以为有真实逼迫境在那边没有办法处理。你纵使有一个可以解决有个处理的下手处，对不对？那下手处就是说，为什么我只会这样的想，为什么我只是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如果事实只是这样子，那其他人为什么不那样的想呢？那既然这个是离不开我个人所施施的言说自性，如果你不能够有言说自性的自在力，你就没有办法了真实义，是吧？所以这个四熟地一定要先看见。可是光这四熟地要看见，你要学多久的法相，对不对？才能够对镜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无常法音，不是要跟你讲个无常的真理，不是跟你讲这世界都会灭坏，世界都会灭坏这件事情，不要讲它是不是真理，是大家经验都会有的。可是各位有没有知道那个常性不可得的颠倒见？各位有没有看见这件事儿？讲无常法音是要你看见我们对境的常颠倒，不是要你认得有一个无常的法则，一切事情就会变坏。这个事情并不是无常法音要跟你讲的最主要的东西，那个是一个世间人都懂的，我们不学佛我们也懂这个事情嘛。所以无常法音没有讲那么浅的东西啊。无常法印是要我们借这个无常法印的镜子看见我们对镜总是离不开常执啊，而这个常执是源于言说之性而来的，对不对？如果源于真实义，那还有话说，那源于言说之性，那就要检讨啊。你不先检讨你的言说之性的对镜的认识分别，你今天就在对镜产生执实的，然后产生烦恼，产生造业，产生受果，产生甘愿不甘愿的，可乐想不可乐想，那是关键的因素啊。你今天不在这个地方，所以刚才马大哥跟我讲说，无我就是自己很卑贱，错，卑贱还是我在卑贱嘛？学佛人干嘛要卑贱呢？啊，无我不是叫你凡事都红怕，对不对？半红诺。这个不是无常法印吗？这不是无我吗？不是谦卑，不是忍让，那个是有圣人的修养，你也会产生出这种功德力。可是如果你只是要让自己啊，我都要让，你有个让的心，那就还是有我。一个表现愤怒金刚人，他也是可以无我的，懂吗？一个做事情很去追逐名闻利养的人，他也很可能是无我的人，你知道吗？所以不要从相上去分别这些东西啊。你有相上的常颠倒，这是关键的问题嘛。你如对无常法印看不到常颠倒，那就是问题所在啊。而不是说，哦，原来佛法讲无常啊，佛法是这样的消极的，这不是无常法印的说法。当你意念到无常法印的时候，你会不会随时随地检讨到你今天对境的常执、常颠倒？你这个时候会茫茫然呢、啊？那难道我的心情要这么样子的不确定吗？难道我对事情不能有计划吗？可以有计划，可是永远计划到了，万一你有因缘圆满到了那一天，还有下一次啊，对不对？还有你圆满计划的下一次，也很可能有另外一个可能性，还不到那一个计划的日子，就有其他的因素改变了。 你能不能够在过程当中很宽容的接受这种可能性？无常法印不是叫你凡事不要有预期，凡事不要有设想，凡事不要有计划，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对事对人有我的看法，这个不叫做违背无我。你在里面生执着起烦恼，这个叫做法执，这个叫做我执，懂吗？不是叫你对境变成白痴了，什么事情我都不管了，这不叫做无我，不叫做无常法印啊。在这个地方你们要多琢磨啊，不要在法相文字上面一直不断的在那边绕绕绕绕不出去，对不对？花这么多的唇舌，我知道也很可能让你们更混乱啊。可是我真的心意是希望让你们能够左搓右揉，把我们无始劫来对这个观念上的颠倒，我只是要你们一念一念一念这样的看得见，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功德了。我还是尽力了。这就是第一个总观无常的第一个四书地。好，讲完了言说自信无真实可得之后呢，你回来还要知道你不能变成断灭了。所以他就接着说，又即观彼离言说是由不了之彼真实故，表示有没有真实意？有。那个离言说是的真实意有，但是由于我们不了知，我们对这个东西无知，所以我们才说无明嘛，对不对？无明就是有一个真实意在那个地方，可是我们对境没有办法产生这样子的如实了知的这种智慧。以这个无知为因呢，于是我们把这一些对境呢就执为生命。所以你当你看到境界生命的时候，其实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于离言说是的不了知无明了？你有没有看见由无明立一切？你同不同意这一切都是因为无明而安立的？很多人不同意啊，这世界是这么真实啊，对不对？临罪也积罪搭，这个东西怎么是无明而建立的呢？那表示你对于无明是什么东西不太了解了。无明就是因为你对于离言说是不了知彼真实故，这个叫做无明，懂吗？就是这个无知。可是我们却以为我们对境就是明明白白啊，我眼见色耳闻声怎么不是真实呢？你心中的真实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怎么样你才能够知道它是真实？到底佛法里面要追求的真实是什么？真实到底是在我这个生命的对境当中，还是不在这个当中呢？这些都是你要去参究的事情。如果你对这些东西无知，如是诸行离言说性，而你会把它看成有生有灭，这个就叫做无常。也就是说，你不了解生灭即不生不灭，你不懂这个道理的话，那你就有这个无明，对不对？你就不了这个离言说性，你就不了解离言说性所要表的真实意，因为我们常识对这个真实意不了解故，对不对？无知故，无知却认以为自己有知，把你今天的对境当以为是真实。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无常就是指这个事情。无常不是指生灭的现象，无常是在你生命的现象当中，你怎么看你都看不到那个所谓的不生不灭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表示你不了真实意义，这又是圣义地里面的关键。所以先看见这一切都是由于言说自信起的，我今天的我执跟法执的分别心，这是世俗地的看见，对不对？这要起对治。进一步要于生灭法当中看见不生不灭的法性，一直按经典法师的话，把心对境就能够带回家，安住法性，能够不动，不迷于事相，不迷于理，对不对？不取于事相，在法性当中能够安住不动，这叫做守楞严三昧。所以由这两个来做总观无常。接下来呢，我们上个礼拜谈到别观无常的第一个宏观的三世无常。三世无常，我想我们生命经验当中都看得见。像我家 巷口，一时之间就盖了两座预售屋啊，其实就是把地整平了，把原来那个两层楼的这个透天处呢打平了之后呢，一大片的地啊，他就盖起了一个富丽堂皇的那个预售屋啊，然后呢种了竹子啦，安布了莲花池啦，然后种了一个现在最应景的樱花啊，就在樱花开过的时候呢，他们房预售屋卖光了，一夜之间那个非常宏伟的预售屋又铲平了，又变成一堆的瓦砾堆。当下就是别观无常的事项，过去、现在、未来。可是各位到底有没有懂这边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说过去那边有个透天处，后来被铲平了，啊，然后又盖起了一个预售屋，预售屋又被铲平了，又变成一堆瓦砾堆的空地。什么是过去？什么是现在？什么是未来？啊，在我刚才所讲的不同的分位当中，哪一个是过去啊？那个还是透天处的是过去吗？变成瓦砾堆的现在竟是现在吗？啊，如果你了解我上上礼拜会进口舌讲了这三段文，你就知道如果你要单独讲哪一个境是过去，根本讲不到。纵使那个境已经是过去，你都不能够说那个境是过去，懂我意思吗？因为你要讲成过去、现在、未来，就一定要有三十俱生，互相关带假名失色才会有，对不对？你要安立过去，如果没有现在跟未来，不能安立过去。你要安立现在，如果没有过去跟未来，不能安立现在。你要安立未来，如果没有过去跟现在，你不能安立未来。而每一个境界都不能够安住在过去的法性当中，不能安住在现在的法性当中，也不能安住在未来的法性当中。这是我们下一节刹那无常要谈的事情。讲了三段过去、现在、未来的定义，用所谓的因性跟自性来定义，过去就是因性、自性都已经灭，皆无所有，对不对？成就那件事情的因缘，跟那个事情所产生的自性业用已然不存在，那个叫做过去。可是如果那个所谓的过去对于你现在的心还会有影响，那它有没有自性？有。那个过去境，你原过去境在你的现在心是会有自性的作用，懂吗？那它就是现在，懂我意思吗？可是你这个影响你现在心的这个过去境，它不是过去，它姑且说是现在，可是它也不是现在，因为它是原过去境来的，是不是？所以观待于这个过去境，你现在的心就叫未来。我有没有讲的有点让你们糊涂了？所以我要说的一个结论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实性，都只有这边讲的自性，都只有言说自性可得。所以过去的定义是什么？因性、自性皆无所有，就叫做过去。而什么叫现在？因性已灭，自性犹存，这个叫做现在。自性者，就是你还是可以用言说认识分别它。啊，这个自性不是真实自性，是言说自性，你还会认识到它。凡是你对它还有认识，因性虽无，可是自性犹存，这个叫做现在。自性没有生，可是呢，因性有，这个叫做未来，懂吗？这就是我们上上礼拜所谈到这段文，要你们用粗的宏观看这个三世无常。你们要试着转变这个无作菩萨、弥勒菩萨他们所学习唯识观的这种别观事相的善巧， 用一切现象的因性跟自性来了别过去、现在、未来，去一直不断的遍寻思一切实处，去找到底有没有真实的过去跟现在、未来。在此安立过去、现在、未来的性相，不是告诉你有真实过去、现在、未来，是要告诉你用因性自性的有无，要你遍寻思什么是过去、什么是现在、什么是未来。最后的结果，你会自作证：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懂这段文的意思吗？因为我们总是把这种触受当作过去、现在、未来、真实、虚假、幻梦、真实的分别的标准。可是你今天如果把对境改成因性自性的有无来去看你今天对境的分别心，你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完全只是一种分别。依照这样的定义看起来，完全只是一念心的分别。而这念心分别有没有刹那可得，接下来就要谈到刹那无常，那是更微细的观察，懂吗？我再把玄义讲一遍。这三段文用因性自性的有无，因性就是成立那个自性的因缘，自性就是那个自性所产生出来的现象，你会对它有个认识，对不对？好，那这个因性跟自性的有无定义了过去、现在、未来。简单来讲，过去就是因性自性皆无所有，现在就是自性是有，无有因性，未来就是唯有因性而无自性。如果用这三种性相的定义去寻思，到底你今天的生命境界何者是我们的过去，何者是现在对境的所谓现在，何者是所谓的未来，你在一念心一念心当中，你在对境等随观当中，你要去找啊，到底影响你今天的三世分别的那个对境到底是什么，到底在哪里。先在你的所缘当中先去 locate， 先去找到什么是过去、什么是现在、什么是未来，观察你的心念留住生命境界的变迁过程当中，你去找找看你的一念一念心，你到底点的是哪一颗心呢？过去心到底是什么？现在心到底在哪里？未来心到底是什么？你就在对境的说过程当中，你就在自己的观心过程当中一直不断去寻思这件事儿，这个叫做初的三世无常观，这样懂吗？而慢慢慢慢你的心越来越细了以后，你会进到接下来天二刹那一刹那观。我们今天就从这边开始啊，我们就不再叙述前面的三段文了。那么新闻封版你就看到1522页啊，1522页。那么弥勒版的话呢，就在3670页倒数第三行的长行。好，这边说菩萨如是见三世中分段诸行相续转移等随观见，看见什么呢？冒号，这边加个冒号。好，底下是第一个你的观察。一刹那有为诸行皆有三种有为之相，哪三种？旁边注明一下，就是生住老这三相。每一个刹那哦，你从三世观相看起来，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刹那的分别对境都同时具有三种有为之相，所谓的生相、住相跟老相。老相就是别异相啊，你不管写意象也可以了哈。那么于这一念刹那后呢，复有第四有为之相，旁边呢第四的旁边就写灭相。第二刹那，许他有第二刹那，才会看到跟前一刹那的灭相，因为前一刹那已经不可得了嘛，对不对？不要以为那个刹那是很短的时间，只要你还是觉得那个生法、那个因缘所生法会有一段住相似相续，虽有别异，但还是他，你还是觉得那个前相的存在，那都还在前面那一刹那的生住意三相过程当中， 那都是许他为一刹那，对不对？当你第二个刹那看到前面那个生住意已经不富有自信存在的时候，你的第二刹那灭相就生了，这是第四个有为相。好，这个是第一段结论。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止观境当中，对于你的对境，对于你的心念起灭，能够依着刚才的因性自性的有无，去遍寻思到底何谓过去、现在、未来，你慢慢就可以得到这第一个结论。你会把一念一念的流转相续相看到两刹那，第一刹那具实有生住意三相，第二刹那有生住意的灭坏相，就把整个有为事相只变成只有生灭两刹那啊。所以生住意、生住老那三相，请旁边就写有分，就是有的，就是这一法你看到它存在的那个部分。而灭相就是你那一法的无分。所以呢，什么叫生灭？生灭其实你对于那一法认知的有跟无而已。你说灭，什么叫做灭？你看当透天处被拉倒以后，废虚现呢、啊、你要讲是废虚生了呢，还是那栋楼灭了呢？对不对？你要有对境嘛，你要有主体才能够说生灭嘛。所以其实我们今天都没有那个很清楚的认知，当我们在说生跟灭的时候，你说的不是同样一法。好，我先先讲到这儿，这边把刚才的有为这三四心呢，先得到生灭两刹那，其实就是对于你今天的认识这个主体的有跟无。你认识到那个对境有，你说它生住意，这个对境无了，不存在了，于是你说它是灭。如果你把三识合起来，你就会得到八个字，请写在天的部位：本无而有，有以善灭。第一个刹那，你就是看到本无而有，于是你才会有一个生住意这有为三相的升起，对不对？好，这姑且都还是认以为它有分的存在。当这个有分的存在已经灭坏了，你说它不见了、没有了、不存在了、不在那了。OK， 那就是灭相，那就是什么？有以善灭。本来你以为的有法，现在不见了。所以，什么叫做无常？无常，我们在前面。我礼拜五讲十二因缘观的时候呢，我就讲到在那里的缘起善巧就讲八个字：本无为有，有以善灭。老实讲，这两句话都是错的。如果本无怎么会有呢？如果有了怎么会善灭呢？懂吗？所以本无为有，有以善灭是讲我们凡夫对境的一种常执。明明你看到无常，可是你就在本无而有、有以善灭的过程当中，你会生出常执，这不是很颠倒吗？我们的常执是生在什么感受底下？生在本无而有、有以善灭的感觉底下，你觉不觉得很颠倒？明明你看到是生灭无常啊，可是我们却在中间生起一种常的感情啊。本来没有那个法的自信，有一个因缘，我们有没有看到因缘？然后因缘所生法的时候，你就要只以为它有。才只有之后的因缘灭坏了，你就觉得它灭了、坏了、无了、不存在了。你一直在看见无常生灭，可是你却一直不断的生出常执，而这个情绪让我们生出好多的烦恼。你纵使不生出烦恼，你会生出很多断灭的邪之见，对不对？你纵使以为没有常执，你也会生出一种断灭的邪之见。所以你可以看到，凡夫你只要没有悟啊，你不是在长边就是在断边，你心一直摆荡在生灭长断有无两边呢。可是你一直在心里面生出是一种长的感情，而长的感情辗转就生出好多的烦恼的差别相。这在世俗地上你有没有看见？而它的原因只是因为你对境的严肃自信不了之故。 你不去分析你的对境的名言自信，你一直不断的把名言自信所生的法在那边一直不断的计较分别。就好像唐吉诃德拿你的刀枪对着山洞当中日光所隐现的影子在那边对战一样，对不对？因缘如果在，你的身影隐在山洞的墙壁上，那怎么打？你把墙壁打穿了，它永远都是在那个地方隐现中。你今天没有找到对的地方，却在那个影像当中一直不断的生烦恼，辗转在那边起对治业，永远都无法清净，永远都无法清净。所以整个修行学这么多的法教，广学多闻也好，一门深入也好，就是要你看见这个心地，看不见这个心地都是假把式。你一门深入也罢，广学多闻也罢，都学假的，都是学假的。好，这是第一个结论。你能不能够把有为三相先把它看成生灭两刹那？生灭两刹那，你不管约有分建立生住意三相，或者约那个对境主体的无分啊，无的那个段落那个分位，任以为它的灭相，都还是有我有法的执着，对不对？你如果没有那一法的存在的我执跟法执的话，你怎么会有第一刹那的生住意三相？你怎么会有无分的所谓的灭相可得？懂我意思吗？明明我们一直看到生灭，可是我们就没有办法从生灭无常当中看到没有我今天执持的我跟法，看不到这个，一直不断的于境界当中生出常执。各位懂不懂？我讲了很明白了，这个常执是什么？你们看见了吗？能不能懂什么叫做常执？我们凡夫的常执是从哪里看见的？是从生灭当中看见的，是从生灭当中生起来的，很吊诡吧？好，把疑情先守住哈。接下来第二个结论：即彼此中前刹那行自性灭坏，请把行自性这三个字用荧光笔画下来。什么叫行自性？行者就是有为，而有为法就是你的心意识所安立的言说自性，这是约唯识界来说了哈。那么约通论来说的话，就是五蕴。